经文是取自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十一节，如果你是教会的双行本圣经是339页，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十一节。大家找到，听我读出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十一节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愿神祝福自己的话，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。
如果大家留意刚才所读的经文，讲到话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恩赐是需要操练，恩赐是需要发掘，恩赐是需要勇敢去尝试。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没错，粤语堂的年纪渐长，但是弟兄姊妹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外体虽然毁坏，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弟兄姊妹是愿意尝试的人，包括师会，旧的师会会退休，新的师会上任，有我们藉着祷告去支持去鼓励每位侍奉神的弟兄姊妹，第一次施会，第一次教主学，第一次唱诗班，正如我以前第一次讲道，需要大家的鼓励支持祷告，相信神必会赐福。教会今年的主题讲到好管家，如果你留意周报的话，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。在一月份和大家在语堂第一次讲到好管家是对哪个做管家。一月份和大家讲到高举基督为主，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信息。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管家，就要认定究竟我们的大老板是哪个，我们的主人是哪个。如果认错老板，找错主人的话，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好管家。哪个是我们的主人，哪个是我们的老板呢？他的名字是奇妙的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之君。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的名字是 Alpha 阿拉法、Omega 俄梅加，是希列文第一和最尾的字母。启示录十九章讲到他的名字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所唱的诗歌说他是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。人的名字是耶稣，他的名衔是基督尼赛亚，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可以作管家，是何等的荣耀，但另一方面就是何等重的责任。今天我从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，亦都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所背诵的经文，一起去思想管家的迫切感。如果大家留意周报的话，粤语和国语的题目似乎有 些微分别，但这个只是粤语和国语文化上逼迫两个字，正如国语和粤语搭配配搭两样都可以用，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为什么管家要有迫切感呢？因为管家有一天要向主人交账，主人要检查管家是否尽责、是否忠心、是否良善。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一个比喻。没错，要交账，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不可以慢慢做工呢？反正有大把时间，主耶稣回来已经讲了2000年了，还没回来，所以不会这么快回来的，不如叹下世界，等主耶稣就快回来，看到很多明显的迹象，那阵时急起直追，努力做工都可以赶得上啊。有些人说我这么年轻，为什么要这么早信耶稣呢？等到我退休年老之后，赚够钱享受够了，环游世界之后，没几多年命的时候先信耶稣，那就好咯，信耶稣没几耐就可以直上天堂。有些学生读书知道考试了，慢慢来，由朝玩到晚，玩了几天，听朝考试，今晚动起床板，用牙签撑住眼皮读书。有些很厉害的都可以，成绩不错，因为相当聪明，记忆力又好。有些人要报税，4月15日有牌啦，现在只是2月，等到4月14日晚上填好报税表，4月15日公司午餐的时候先拎去寄，还可以赶得切。如果没有迫切地做事，拖拖拉拉，很多时候就会错过了宝贵的机会。十几年前我梁师母，我们刚刚新婚的时候，计划了蜜月首先去佛罗里达州玩几日，回来 New York 跟住休息一两日，再飞去台湾。回到 New York 之后非常轻松，有大把时间，一生一世在我们前面。看一看我们飞去台湾的机票，原来是昨天，所以即刻跑去旅行社那里求救，怎么办啊？还有没有得去度蜜月呢？好彩这个旅行社职员我们识，所以没紧要，只是补少少钱可以听日再飞继续度蜜月。人生很多事情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迫切感。圣经里面一向的主题信息就是讲到末日好快就来了，其实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末日，就是指到耶稣第一次降生到第二次来临中间这段时间，一路都会讲到末日。保罗劝人应该要睡觉，你睡醒黑夜以心白昼将近，罗马书13章。保罗就向腓立比的教会说到主已经近了。雅各说到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长老约翰不断地提醒会友，在约翰一书2章18节说，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到了启示录，圣经最后一卷书，约翰听见复活的基督宣告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彼得这样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圣经一贯的信息，主来日近， 另外还有一个真理相当重要，不单止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，我们人生的结局也近了。每个人我们要面对死亡，无可避免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日我们要与主面对面。万物的结局以及我们人生的结局都近了。在年报当中，我跟大家分享到说，其实粤语堂可能在三堂之中年纪最平均是最大的。我们没人知道主耶稣几时会回来，我们不能够定一个计算到准确的年月日，但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迫切感，知道人生的结局与万物的结局都近了。住在海地的居民想不到一个月之前突然间一次的地震接近首都，无数的人丧失生命以及家人，如今仍然在震灾之中。如果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几时会回来的话，他的生活必定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因为要交账，不单止为了逃避灾难，也为了在主人回来之前要计好我们的账簿，做一个好管家。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出，有迫切感的管家会做到四件事。第一，对自己来讲，四章七节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第二，对别人彼此切实相爱。第三，亦都是对别人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四章九节。而第四，对神的家要乐于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十同十一节。好可能我没有时候讲完，但不要紧，还有机会。对自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四章七节讲到话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有迫切感的管家，他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。彼得劝我们应该要谨慎， NIV 英文新国际版译本译为 clear minded， 头脑清晰，并不是老人痴呆。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说 Be of sound judgment， 即是说判断得准确。我们可以将一个句子翻译为神智清醒，这个相对就是不神智不清醒。神智清醒即是说能够分辨事情的轻重，不会将本末倒置，重要和次要的不会调转，不会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、感情冲动做了傻事，不会妙想天开，成日发白日梦，能够用永恒的眼光来到看现今的世界的事情，正确准确的眼光和态度。彼得又劝我们应该自守， NIV 翻译为 self-controlled， 即是节制。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翻译为 sober spirit， sober 相对来说就是饮醉酒，所以自守可以翻译为端庄沉着，而吕振中译本翻译为冷静戒备，好似准备打仗的时候。当然这节圣经并不是叫基督徒终日好似苦瓜干口面，或者你揸柠檬一样咁嘅面容，折都唔笑。相反嘅，基督徒 是不应该整日贪玩，整日玩电脑，整日看电视，整日游戏人间，日日都去 Great Adventure， 日日都去 Atlantic City 大西洋城沉迷赌博，不负责任地过日子，而是用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人生，不是日日都去吃包肥餐。叫我们能够自守节制，分别事情的轻重，对今生和永恒的事情看得很清楚，严肃地去面对人生，因为有一天很快脆我们要向主交账。彼得继续说，我们要谨慎自守，为了什么呢？警醒祷告，英文 NIV 说 So that， 谨慎自守是为了警醒祷告，谨慎自守不是为了要发达，不是为了要出名，是为了警醒祷告。警醒和祷告这两个词语在圣经里面常常好像孖生兄弟一样，警醒祷告，祷告警醒。彼得在客西马尼园沉睡，没有警醒祷告，结果入了迷惑。诗人说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警醒祷告就是指导一个持守祷告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的头脑不清醒，思想模糊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会慢慢放荡不羁，毫无责任感，不会持守祷告的生活，匆匆忙忙的起身冲出去揸车翻工，带着疲倦疲累的身体回家煮饭洗衫吃饭睡觉。祷告最先的条件就是要有火热的心智去寻求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。究竟当万物结局近了之前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在很多教会里面，祷告会是参加人数最少的聚会。如果教会有家庭聚会聚餐的时候，你很容易请到很多人参加。但祷告会或者甚至我们教会联合两堂三堂的祷告会，可能只有小猫三几只，其实他们是忠心摆上的祷告勇士，特别抽时间与其他信徒一起祷告。在我们最近的教牧开会当中，我们也特别为着教会的新任执事们祷告，因为他们是承担着教会侍奉最重的担子，和牧师们一同去策划去带领教会。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，就是教会从主日堂开始祷告会复兴。有时我参加各语堂的祷告会亦都是小猫三几只，人数并不比主日堂多。跟英文堂牧师沟通的时候，发觉其实在英文堂更需要，不要说联合祷告会，单是英语祷告会都好像拉牛上树一样那么困难。但如果教会要明白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必须要祷告，否则只是人意，只是自己的计划。第二方面，彼得劝有迫切感的管家，说要对别人做什么事啊？彼此切实相爱。第八节，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。切实相爱可以译为持守你的爱。切实相爱有两重的意思，第一重就是恒久的意思，爱是永不止息。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。另一个意思就好像运动员一样，在跑步到最后冲刺的时候，全力以赴，身体冲前。 对基督徒的爱不单止是一时的冲动，有最后那一刻的冲劲，但是激情之后就冷却了，而是长期的付出，长期的摆上，甚至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或者被人讲闲话讥笑之后，被我们面色看之后，仍然爱他，就好像耶稣一样，被人吐口水，被人戴荆棘冠冕，被钉十字架，仍然为逼迫他的人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彼此事实相爱是不望回报的。四章七节和八节有什么关系呢？迫切感和切实相爱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有迫切感的人常常很容易会被人有压迫感，迫切感压迫感很相似。因为有迫切感的人做事会很有效率，很爽快，但往往对人没有耐性。为什么你这么慢的揸车25米 Hamilton Street？不不不，有迫切感的人常常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对人的要求同样很高。所以谨慎自守的人要学习彼此相爱，警醒祷告的人要建立那些不警醒懒得祷告的人。既然万物的结局近了，究竟最紧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说什么最紧要？Get the job done. Achieve the goal. Accomplish the mission. 这些就是大公司常常讲的口头禅，要赶快做工，完成使命，达到目标，也都是教会常常定的目标 mission statement, vision statement, goals, objectives, themes, initiative. 我们所讲的这些字眼完全是我们搞过去几个月搞尽脑汁所想的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耶稣快将回来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留意圣经怎么说，不是刚才我讲的话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不要在完成目标达成使命的过程当中伤害了同工，甚至践踏了同工，因为 get the job done。 年轻的同工马可约翰在短宣的时候中途而废，缩沙 quit 不 do 了。所以保罗可能就认定这个后生仔没有出息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宣教事工那么紧要，没有出息的人只会拖累神的工作，所以以后不会再找他，他不可以做大事。但多年之后保罗更加成熟，更加老练，头脑更加清醒，所以再一次找约翰马可尼。他不单止知道什么是紧急的事 urgent， 他也知道什么是紧要的事 important， 完成事务好 urgent， 很紧急，但栽培人才很紧要 important， 在紧急和紧要之间做一个平衡，做一个选择，不是容易，是老练成熟的人才可以作适当的决定。所以老练的保罗再一次重用马可，在紧急和紧要之间，中间是什么呢？四章七节几个词语，警醒祷告。唯有警醒祷告才可以使我们知道在紧急和紧要之间怎样抉择。过几个月我们教牧和执事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祷告，究竟美利教会过去35年走了什么路，未来35年要走什么的路。我们写了使命宣言、意象宣言、目标计划、主题运动， 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将要推动，但我心里面常常也有一个挣扎，我都需要请大家为我和教牧执事们祷告，就是在迫切感要完成使命达到目标实践意象的当中，怎样彼此切实相爱，而不是伤害同工或者遗忘年幼的年老的，好需要智慧，好需要警醒祷告。该教堂一直是聘请牧师，其实应该说美德教会，不是教堂，美德教会聘请国语堂的牧师，接触了不少的候选人，但其中一位候选人当我听了他讲到录音带之后，里面提到他侍奉主多年，一直只是在大班人的面前教导教主学大查经，但是从未试过一对一的训练栽培与一位信徒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在神学院的时候，神学教授挑战他，他的侍奉太肤浅了，太 shallow 了， spread yourself too thin， 太薄了，他只有教导人知识，但是没有建立关系，没有彼此切实相爱。切实相爱 NIV 圣经为 deeply， 深入地相爱，不是肤浅地喝下茶喝下咖啡的爱。所以从那次开始，他尝试一对一的栽培、门训、带领，现在做了非常好的门徒训练，一对一的侍奉。其实我从杨牧师身上也都学习了这个功课，有好几次到杨师母家中享受丰富的午餐和开会。有一次去机场接杨牧师之后，去一间的餐馆里面吃早餐。其实我发觉从杨牧师在18寸距离之间所学的，远远超过在讲台上或者开会上面所学习的。所以我都学习了这个功课，所以最近几个月也都开始有尽量找机会和其他的弟兄，留意弟兄不是姊妹，一对一的午餐、喝咖啡、祈祷。这种关系永远不可以是在大班人家庭聚会三四十人当中产生的，彼此切实相爱。彼得说是最要紧的事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第八节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箴言十章十二节说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我们可以有爱的话就能够包容人的过失，留意遮掩许多的罪并不是纵容，不是隐瞒事实，而是好像一条大毛巾一样去遮丑。创世纪第九章讲到异人挪亚洪水泛滥之后，只有他一个家庭存活在世上，但出方舟之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放松了，饮酒过多，醉酒赤身露体，他的丑态百出。其中一个儿子叫做含，见到父亲的羞耻，不单止没有遮为他遮丑，而且到处去外边跟两兄弟宣扬说，啊，爸爸这样这样、哦、你一起看看吧。但其他两个儿子就拎着一件衣服，正经说他们倒退着进去帐篷，要遮盖父亲的羞耻，亦都是遮盖父亲的过错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，犹太人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正在圣殿里面讲道。这班犹太人就是要揭露淫妇的丑态，到处宣扬，甚至利用这个弱质女子去尝试找把柄控告攻击耶稣，但耶稣原谅他，接纳他。耶稣原谅饶恕接纳，这个爱 就好似一条大毛巾一样，将呢个赤身露体、羞耻、冇面见人嘅淫妇包着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、许多的羞耻。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觉得自己赤身露体，他们所做的树叶的衣服遮不到丑，风一吹就散了。虽然说上帝为他们用皮衣做件衣服遮丑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神就是这样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遮掩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污秽。彼得说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没错，要迫切地完成使命，但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还有要乐意款待。四章九节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在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如果不是信徒互相款待，开放自己的家，根本福音不能够传扬。当时的旅馆就是太价钱太贵，或者是非常污糟，老鼠蟑螂很多，或者就是酒吧妓女色情场所的地方，宣教士只好在信徒家里面住才可以传福音。彼得曾经住在俏皮匠西门的家，保罗曾经住在拿酸这个信徒的家中，而耶稣甚至在他一生最后一个礼拜上十字架之前，仍然去伯大尼一个家庭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的家。路加福音十章形容到马大和玛利亚如何接待耶稣以及十二个门徒。有一次跟一位牧师交通，讲到他以前所服侍的教会很少家庭聚会，因为很多信徒不想开放自己的家，太麻烦了。但我们看见彼得教会，起码作语堂，我看见某些的家庭聚会，主人家是很喜乐的款待，很喜欢煮，也都很喜欢送给人吃，辛苦的招待，不会嫌哇汤倒了地下，我的地毡怎么洗啊，毫无半句怨言。所以福音事工弟兄姊妹的相交可以发展。主耶稣很快回来，人生很短暂。师母的学校 Timothy Christian School 一位同事是 Matthew 五年班的老师，去年年底未到五十岁癌症去世，返回天家。万物和人生的结局都近了，你有没有迫切感呢？你面对短暂的人生，是否头脑清醒呢？你祷告生活是否要改善呢？我们有很多机会，教会鼓励大家彼此切实相爱，参加祷告伴侣。我已经报名第一个，不知道你报名没呢？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人孤单有困难？你可不可以款待他，请他吃饭，喝杯咖啡，喝杯茶呢？请我们祷告。天父，在短暂的人生主再来的时候，让我们警醒祷告，彼此切实相爱，互相款待，荣耀你的名，祈祷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